我们请祷告。阿爸父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配受赞美的，也感谢赞美你，让美国这个国家能够设立一个感恩节。主啊，是的，主啊，什么祭都献上了，主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欠祭，你都一次献上了。你要我们献上的是什么呢？那是要我们献上感谢为祭，主啊，并且在你面前还我们的愿，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你面前，因为是圣洁的，是蒙悦纳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神啊，我们愿意在这里一道来更多的认识你，才能更多的感恩。是吧，认识你多，我们才能感恩的多。我们知道的你在我们身上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才能将更多的赞美从心里边发出来归荣耀给你。感谢赞美主，下边的时间求你带领保守，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啊，那个教会又做了这么个安排，就说两年当中要把新约读一遍啊，都看一遍。那么感谢赞美主，接受这个机会，就让我能够更多的从新约当中得到更多的是不懂的地方要变成懂，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我就想一想以前的事情啊。11月5号那一天，我们开始学希伯来书第一章，学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比摩西传的律法更完美，耶稣基督宝血所立的新约比旧约更完美。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以赛亚先知，一个是彼得。当以赛亚先知看见神的圣洁、荣耀、威严的时候，以赛亚是活在律法以下，律法只叫人知罪，不能赦罪，所以以赛亚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口舌、嘴唇不净的人，不洁净的人，活在嘴唇不洁净的民当中，而且我又亲眼看见神的荣耀、威严和圣洁，所以他喊着说：‘祸哉，我灭亡了。’”这就是律法叫人知罪而惧怕神。同样的，彼得，使徒彼得在船上看见神行的那个神迹以后，他认出这是神了。彼得这个时候也是活在律法下，他认识到自己罪人，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是当以赛亚受到神撒拉佛拿祭坛上的炭火来烧他的嘴唇的时候，就说你的罪都赦免了，以赛亚改变了，他这个时候就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彼得一样，当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以后彼得跟从耶稣，知道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他怎么说？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所以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使人知罪以后能够赦罪，认罪了以后就罪得赦免了，就亲近神，求靠神，归从神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比摩西传的律法更美更完美。同样，耶稣基督宝血所立的新约又比旧约更完美，因为旧约是预言预表，新约是应验跟实践。 啊，耶稣自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旷野以色列民埋怨神怨恨神的时候，神让火蛇咬他们，死了许多人，然后他们悔改了，悔改的时候神叫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木架上。就是耶稣到了约翰福音三章，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在他的前一节耶稣就举起了例子，摩西怎样挂铜蛇在木架上，叫人一仰望就得医治。现在呢，现在耶稣说我自己挂在木架上，不是耶稣他自己有罪，不，他是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个铜蛇预表人的罪，是吧？耶稣基督无罪的，是无罪的神的羔羊，正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才能够担待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还了罪债，献上了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素祭跟燔祭，一次都献上了，一次献一次过，永远有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第一次从希伯来书第一章当中就学到这个，但是犹太人他们心目当中的是摩西跟亚伦，先知跟祭司，那就是说耶稣基督远超过旧约的众先知众祭司，他比他们更美，并且他远超过天使。接下来我记得是温弟兄啊 Tony 他就跟我们讲要像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然后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什么有份？在基督的安息里有份了。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主，这是希伯来书接下来的主要内容。上一个礼拜我们蔡弟兄啊，蔡老师跟我们讲的啊，就是不要一直吃奶，要吃干粮，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啊初端啊，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就是说要长进，要长进啊，不能再一直吃奶啊。是的，孩子是要吃奶，但是哪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断奶的时候，而在断奶的前面要逐渐逐渐，一般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孩子要断奶以前先吃什么粥的汤，对不对？稀饭的那个粥汤啊，然后米汤，一点点米汤的稀饭，一点点稠，粘稠粘稠后一点点再进到吃干粮。感谢赞美主，希伯来书就引领我们对神一步一步晋升，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只有更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才能更多的爱神。假如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或者认识神很少的话，我们怎么爱神？爱不出来啊。我们认识神更多，才能更爱神，爱神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学希伯来书第七章，圣灵感动借着希伯来书解决犹太人他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弥赛亚是受膏者的意思，他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又是万王之王，又是更美的大祭司，这个在摩西传的律法里头是不行的，绝对不行不通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旧约里边啊有一个叫乌西亚王，乌西亚王是很好的一个王， 他随着那个亚撒利亚啊，撒加利亚那个先知带领他，后来撒加利亚被他杀害，被前面那个王杀害了以后，那乌西亚上来了以后，按照他的带领，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很好的王。所以呢，神祝福乌西亚王，一祝福乌西亚王，使他凡事亨通。好了，乌西亚王强盛了，就骄傲自大了，狂妄了。乌西亚王就要到圣殿里边去烧香献祭，啊，不得了，这是不得了。结果亚撒利亚先知啊，祭司带了80个勇敢的祭司，一道到圣殿里面去拦阻乌西亚王，不可以啊，你不可以献祭，烧香献祭是我们亚伦的后代祭司的责任，你王不能做这个事情，这是犯罪的，你这样子做一定不蒙神的祝福。乌西亚发火了，主啊，王一发火他可以有权杀人了，所以亚撒利亚先知代表80个勇敢的祭司啊，去拦阻王啊，冒着被杀的危险去拦阻王行这个罪恶。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乌西亚王发怒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头上长大麻风了，哇，祭司都看见他长大麻风，他说你赶快出去，因为长大麻风的人不能进圣殿的，更不能到祭坛旁边来的。乌西亚王发现自己长大麻风，他也赶快逃离到圣殿外面去，一直到乌西亚死，因为他的大麻风没有好，一直到乌西亚死都没有进圣殿，一直住在外边。最后是与圣殿隔离，好好一个王就这样。为什么？他因为神祝福他了，他狂傲了，以至于他又是王又要去献祭，就是在摩西律法上是不可以的。所以犹太人对耶稣基督既是万王之王又是大祭司，他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所以圣灵通过希伯来书7章来让我们知道，你从亚伯拉罕引出一个麦基希德来，因为犹太人对亚伯拉罕是很崇拜的。为什么？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亚伯拉罕神选民，神的选民，自豪的很，夸口。所以定出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啊，没有受割礼的人都是外邦人，在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当中是局外人，是无关无分的，到这个地步。所以圣灵就接着希伯来书通过亚伯拉罕的遭遇引出一个麦基希德来。我们下到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些东西。前面啊，蔡老师在讲这个希伯来书第5、第6章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我得救了没有？好，罗马书上头说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知道我得救了。那么我得救就够了吗？我得救就等着被复活被提到天上去了，就这么过日子了？有的人就说啊，你得救了就等着坐花轿上天堂了。不能够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审判要从神的家里起手，要从基督徒里边先受审判。我们将来都要到基督台前去把我们所作所为向神做交代啊， 那个时候我能够空手见天父吗？荣耀神那么大的救恩，我能够空手去见天父吗？所以我们就要常做准备，把我们心里边的盼望的缘由要做准备。我们念一段圣经好吧，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为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做基督徒的遇到了不信的人，他就问我们，你们盼望什么？我们说我们盼望我们的天家啊，回天家。那个时候好得无比，好得无比啊！我们所有的盼望是在最后啊，那是永远的，地上的几十年总要过去的。而且耶稣说了了，在地上你们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你们有平安，都讲清楚了。所以当有人问我你们的盼望的缘由，缘由就是理由啊，根据啊，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准备，要用温柔和敬畏的心回答他。温柔是对人有爱心才能够温柔的下来，假如没有爱心的话就不会有温柔。一个人对谁都是板着个脸啊，凶神恶煞这么样子来对待人家，你说他有爱心吗？他不会有爱心嘛，对不对？是吧？所以说温柔是对人有爱心。那么敬畏那是对神有一颗忠心，我们对人家回答要有负责任啊，你不能乱讲啊，是吧？我们要把真实情况去告诉人家。所以在这里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当有人为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要常做准备，以温柔和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么我们学一学，虽然我们说哎呀我们没有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又是君王又是大祭司，我们心中没有那个律法，当有人来问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回答人家呢？所以我们要常做准备。所以我们前面就是提出来啊，要常做准备来解人困惑。那就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就是前面蔡老师讲的第六章最后两节啊，十九二十节，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个指望跟我们刚才那个盼望的缘由是一回事情，对吧？第二，做先锋的耶稣就照着麦基希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幔内就是至圣所里边的那个啊，那个施恩宝座。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怎么样？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个隔阂没有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到至圣所。就是耶稣基督为先锋的耶稣，就照着麦基洛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却又是的，因为耶稣基督，基督是受高者，受高者就是王的意思，对吧？王才受高啊啊，就成为我们进入幔内。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的最后啊。然后到希伯来书第七章来介绍麦基希德的时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在创世纪亚伯拉罕是怎么引出麦基希德这个人来的啊。我们看一看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八节，在这个前面我们稍微讲一讲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叫亚伯兰，还没有改名字。亚伯拉罕打北方有四个王，一路打到南边来，把南边的五个王全打败，并且打了好多地方，掳掠了很多财宝跟人口回到北方去。 这个时候亚伯兰听到他的侄儿罗德也被掳去了，他就带着他家里边养的基甸的壮丁318个人，注意啊，北方四个王他们的军队至少上千上万吧，才能够从北方打到南方，把南边的五个王全打败了，把东西都挪到北方去。上千上万的军队，亚伯兰带了家里边养的精练的壮丁318个人，就能打得败对方吗？打败了，非但把四个王打败了，并且把他们所有裸的东西全部裸带回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前面一节啊，是由索多玛王来迎接他。注意啊，索多玛是什么？是个罪恶的城啊，哎，罪恶的城先来迎接他。注意啊，这个是宝贝的教训，先由索多玛王来迎接他。哎，这个时候插进来了一个，又由撒冷王麦基希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也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希德。注意，这是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看一看这个极其宝贝很重要的教训在这里边。第一，当亚伯兰打完仗凯旋归来的人疲劳吧，当然疲劳，长途跋涉 打仗回来了，当然疲劳，身体方面需要吃饼吃酒，带给他饼和酒，除了满足他身体方面的需要以外，更要紧的是灵粮。所以这个饼这个酒又预表是属灵的天粮和圣灵。然后亚伯兰就有一个心接受麦基希德的代表神的祝福。注意啊，你要在这个20节的下边再往下看的话，你就看到索多玛王开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这样你感兴趣你去看索多玛王开口什么，这就是世界对亚伯兰的一个引诱，这个很要紧。就在这个时候，先是索多玛王来迎接他，但是马上插进一个麦基希德，麦基希德给他属灵的粮圣灵，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应该接受谁的祝福，接受麦基希德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注意啊，你接受谁的祝福很要紧啊，世界的王要向你祝福的话你就苦了。所以我们千万注意，在这个时候出现麦基希德不是随便的，他插在索多玛王的后边有道理的，然后提醒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你所以能够318个家里头的壮丁就能把北方四王打败了。所以讲清楚，这是神的祝福，神的作为应该归荣耀给神，这是很要紧的事情。当我们在地上有一点点成功，有一点点胜利的时候，特别特别要记得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不能抢夺神的荣耀，那是偷窃祭坛上的祭物啊！是献给什么东西，我们能够去偷来拿套在自己头上吗？在自己头上画光圈吗？不能啊！所以 麦基希德在这个时候，饼跟酒是一回事情，神的祝福是让亚伯兰眼睛开亮，认清楚是神把敌人交在他手里的。他所以能318个壮丁就把北方四王打败了，就是神的祝福，神的作为，要将荣耀归给神啊！感谢神啊！亚伯兰接受了吧？接受了，立刻亚伯拉罕把感恩献上，就是圣经上提到献十分之一的第一次，第一次提到献十分之一。注意啊，这个事情发生在摩西传的律法前600年，摩西的律法才定出来有向神献十分之一啊。而这个时候亚伯兰向麦基希德献十分之一，要比摩西传律法早600年。那么反过来说，600年以后的摩西所传的律法能不能去否定麦基希德给亚伯拉罕祝福，并且接受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当然不能否定啊，对啊。麦基希德给亚伯兰祝福的时候是在你律法前600年了，对吧？亚伯兰向麦基希德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利未还没生呢，对吧？以撒还没生呢，雅各还没生呢，对不对？当然没生了，对不对？对吧？亚伯兰改名亚伯拉罕，生以撒，生雅各，雅各再生12个儿子，当中有个利未，利未的第四代才是摩西亚伦呢、啊。出了埃及以后呢，那摩西那是第四代，400年以后的事情了，对吧？下埃及400年嘛，对吧？所以说，在这当中，亚伯拉罕老是600年以前就向麦基希德献十分之一了嘛，所以说。麦基希德给亚伯兰祝福，接受亚伯兰十分之一奉献，是在摩西传律法前600年，用这个来说服犹太人接受麦基希德预表。好，接下来我们看希伯来书7:1，这麦基希德，我们现在介绍过了麦基希德情况。这麦基希德就是撒冷王，撒冷王的意思就是平安王啊，平安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注意，他又是王又是祭司，注意了啊。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的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麦基。是仁义的意思啊，麦基希德是仁义王的意思，他又叫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好了，第三节我们看一看啊，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哎呀，这又把我人搞糊涂了。坦白说啊，我当初看这一段圣经我是不明白的。在旧约里边，所有的重要人物啊，可以说都是有名有姓，有父母叫什么名字啊，有儿女的家谱的，都有的。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给亚伯兰祝福的，接受亚伯兰十分之一奉献的人，竟然没有父亲没有母亲，而且没有家谱啊，这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你叫我怎么接受这个问题啊？哎呀，我在身边说，我说怎么来讲啊，怎么来解释这个麦基希德的问题啊？感谢神啊，不懂不要紧啊，因为圣经是神圣灵的启示要我们知道的，那么我们就拿这一本圣经 两个膝盖跪在神面前求，求那个三位一体的神，他一定告诉我。所以我就把圣经摆在那个沙发上，跪在沙发上向神祷告。当然了，圣经不是摆在那里，要读到啊，要读了以后对照自己的啊，这样。然后祷告不是单单整天求我今天吃什么，明天穿什么啊，不是求这个，要求神教导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拿镜子作为对照我自己来看，这样。那圣经不是手电筒去照人家的，这样。你知道拿手电筒照自己啊，可怕的很呐、啊。你自己回去试啊，我不来跟你讲。晚上你把灯都关掉，把手电筒照自己脸，你照一照看，一照你吓一跳，这样。所以说拿手电筒要照自己啊，不要照别人。好，一本圣经，两个膝盖在神面前求三位一体的神，那就是一二三，很好记的，这样。但是我们求，神告诉我了。我们一道来念下去，下头一段。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识。好了，解决了吧？我问一句，耶稣有父有母吗？不、哦，耶稣有生命的开始吗？有吗？哦，圣诞节，哦，你错了，圣诞节不是耶稣降生的，耶稣生的日子啊，对不住啊。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生在马槽里啊，那不是那是耶稣基督那个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来救我们的。那个道本身是什么时候有的？太初就有了，对不对？那个耶稣基督是由道成了肉身的。那个道什么时候有的？太初就有了，对不对？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什么时候有的？神是自由拥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他没有始没有终的，他开始就有了。神创造宇宙，宇宙什么意思？你去找辞海来翻，那个宇啊，就是上下四方，没有上下东南西北啊、哦，你不要这么说。啊，是上下四方，什么道理啊？你站在北极的时候，只有南啊，四面八方都是南啊，对不对？你站在南极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是北啊，对不对？所以说，宇是上下四方，四方什么？左右前后，那就是无限的空间，就是一个宝盖，两横一竖一勾，那个宇，宇宙的宇。道是什么？古往今来，古往今来，昔在已今在以后永在，那就是说宇是无限的空间，宙是无限的时间，宇宙都是神造的，神还会受宇宙空间时间的限制吗？不可能。所以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道成了肉身，那不是耶稣那个道原来开始从什么？从马槽里开始啊？那糟糕了，那旧约里头的那些人怎么办呢？没有神了，对不对？所以不是从马槽里开始的，马槽里开始的那是救主耶稣基督派得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位神，那个道却是太初就有了啊！所以你说他有命之中吗？没有。假如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完了，我还相信他？我不相信了。为什么？我相信的一个人他死了，他怎么赐给我永生啊？他自己都死了，他怎么给我永生啊？所以他必须是自己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阴间，他活到永远的，那么他才能把永生赐给我呀。 所以说乃是与神的儿子，注意啊，是相似啊，不是相等啊。麦基希德只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像耶稣基督那样，没有死，没有生的啊。接下来我明白了，是吧？那么就把犹太人的那个困惑解决了。他不能接受，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怎么可以？在六百年以前已经有了，你不能把六百年以后的律法去否定前面六百年以前的事实，对吧？很清楚。所以我们把这个 讲清楚了。假如有人来问你的话啊，问你的盼望的缘由的话，你就要早做准备，用温柔和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那麦基希德就预表了耶稣基督啊。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在旧约里有没有话说？有预言的啊。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啊，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的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便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看到了吧？这是撒迦利亚旧约先知书里边说的预言，四百多年以后耶稣才降生的，又是好几百年以前的先知早就预言了。他又坐在位上当王，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王和祭司两个都遇到了吧？都遇到了，是不是？旧约先知书早就预言这个话了，要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原来的君王不能献祭的，原来的祭司不能做君王的。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是按照麦基希德等次做君王的，做祭司的。所以说我们来看诗篇一百十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希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预言什么时候说的？在诗篇，诗篇在耶稣基督降生前一千年左右啊，就已经预言了。整个圣经旧约新约一共只有三个地方提到麦基希德，一个是创世纪，一个是诗篇，一个是希伯来书。把敬畏麦基希德提出来，来预表耶稣基督。把这几段圣经我们都念了以后，我们就清楚了。好了，我们下面我们看一看麦基希德来了以后，没有父，没有母，没有家谱，没有生命的开始，没有生命的终结，乃是和神的儿子相似，是预表耶稣基督。通了，我们下面看他是神起了誓立的先知，永远为祭司的。这一点在旧约里边所有的祭司都是人按立的，并且按立的祭司都会因为寿命有限嘛，要死嘛，就必然中断，那么再按立，中断再按立。唯有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希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他就不会中断。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他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不要再更改了，用不了更改了，永远有效。所以说这一个是犹太人好像不能够明白的，圣经在这个地方圣灵就感动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引出麦基希德这个例子来。 既解决了犹太人他的祖先亚伯兰的问题，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入手，是犹太人的祖先，是神跟亚伯拉罕立永约的，是神的选民，从这开始引出麦基希德来。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希德的等次，是神自己宣誓起的誓，而且不后悔的，永远为祭司。所以从这个我们就可以来回答一些人的困惑啊，回答一些人的困惑。所以我们看下边的句子，我们都念过了，祝福一定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个位分大不是年纪大小啊，啊，有些祭司不一定年纪比别人大，但是他可以给人家祝福，因为他的职分在那里啊，职分在那里。所以说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那么一般的说呢，是位分小的献十分之一给神，给位分大的。这么样子一来，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亚伯拉罕跟麦基希德，当时来看麦基希德的位分要比亚伯兰大，所以麦基希德给亚伯兰祝福。亚伯兰位分小，他代表感谢神的那个心情，献上十分之一给谁？给麦基希德。那么现在我们看律法是要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利未，利未下到埃及以后第四代，利未生哥辖，哥辖生暗兰，暗兰才生摩西亚伦米利安，是不是第四代了下？所以说是神跟亚伯兰立的约清清楚楚，你要寄居别的地方400年，到第四代你们要出埃及，你把它一算，算出来一点都不错的，神不会算错的。所以等到摩西传律法的时候，那是亚伯拉以后600年，下埃及400年，这当中经过多少事情变迁，亚伯兰已经代表他们这些人向麦基希德献上十分之一了，并且接受了麦基希德给他的祝福了。那么这些传律法的这些应该没有话说了吧，啊，不能去否定600年以前第四十啊，啊，所以说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说希伯来书第7章16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说，你是照着麦基希德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说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啊，啊，并不是不启示立的啊，20节，我们他是诗篇那讲他是神起了势力的，我们看诗篇啊 sorry 好，诗篇耶和华起了势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希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是神自己起了势力的，而且是说清楚了不后悔的，成为永远的祭司。所以说这当中我们实在看到啊，圣经出处地方告诉我们他起了势力的啊。然后至于那些祭司，就是以后按照摩西律法所立的那个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了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起了势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子约的中保。 这就是我们神启示立的耶稣基督为更美之约的中保，长永远长存的祭司。为什么人立人作为祭司的话，他有一个生命的限度啊。第一代祭司他怎么死啊？死了以后，亚伦死了以后，他儿子接上去做祭司，那他儿子死了以后，亚伦的孙子再上去，所以在一代一代接下去，他总要有一个段。耶稣基督他是永远到永远的，所以他这个祭司是永远长存的祭司啊。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在神面前通过希伯来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一些事实，就是说耶稣基督立为受膏者，是弥赛亚，是神自己起了势力的，圣灵通过希伯来书向犹太人说明这个情况，也要解决我们一些困惑。假如有人困惑，我们就要把这个来告诉他，那么我们对我们的神认识得更清楚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爱神。我们能够更多的爱神，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得到神，也更多的被神得到。求神祝福圣经上所说的话啊，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这个福分不单单是给犹太人的啊，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上的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注意啊，选民不单单是犹太人啊，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血统的后裔，但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根据什么？根据神以亚伯兰信就算为他的义了。有没有这句话？创世纪里有的。现在保罗在保罗书信里面说什么？这个算为他的义不单单是那个时候算，现在我们信了吧，我们信神，神也算为我们的义了。所以我们现在什么？因信称义。是根据什么样来的？是根据亚伯拉罕拿来的嘛，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以信神就算为他的义。这个算不单单是算为亚伯拉罕，也算给以后的人。因为神是不改变的嘛，神要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那还叫神呢、啊、那不叫神呢、啊、那是人。人过了十年你再去看看他说的话，什么都变掉了啊！二十年以后你再看看他说的话又变掉了啊！你说过了几十年，我们不讲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但是你可以回想一下啊，什么主义什么主义什么主义，那些人你过了多少年以后你再去看看他那个什么主义还成立吧，都变掉了嘛，哈、啊，都变掉了。我就不举那个具体例子了啊，啊，所以说可以举那个啊，德国人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把那个希特勒捧得多高啊，嗨希特勒嗨希特勒，那得不得了啊！没有多少年以后，他打败了以后，希特勒自杀了以后，那臭狗死一堆，对不对？那、啊、所以说有好多事情，你去看看，都经不了几十年的啊。那我们再看看有些从坟墓里头拖出来。啊，另外拖到别的地方去葬啊什么的，都出来了啊，都出来了，把那些像都拉倒了啊，那些事情，那人经不起几十年，只有我们的神他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当初他说亚伯兰以信就算为亚伯拉罕的义，一直到现在神不改变的。那么我们现在信神，神就算为我们为义了，就称我们为义了，这就是从亚伯拉罕那来的。所以感谢神，神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神，神也是我们的神。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延续下来到大卫，大卫那位 永约连续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立的永约，使我们得以，我们就在这个恩典下蒙恩，感谢神啊！求神自己圣灵在个人心里面做工。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是吧？你的话实在宝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以后的道路。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敬拜虽然有时间会结束，啊，人的说话也有的时候会结束，但是主啊，求你圣灵用你圣经上的话天天跟我们说话，就像蔡老师提出来的，要我们一年半年把圣经念掉，因为那是你宝贝的话语。我们感谢主啊，让我真是高举圣经来持守永生。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